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请你亲口来向我们讲话。亲爱的圣灵，请你来打开我们的心，真的让我们可以借着你的话，我们真明白耶稣基督你给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让我们来明白，主啊，我们曾经是那样的十恶不赦，我们若没有你的救恩，我们怎么样才能和天父上帝和好。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你自己，亲口向我们来讲话，你施恩怜悯，让我们借着你的话，我们更加的爱你。谢谢主，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这段经文实际是我们查前一段查经我们查过一段经文。好，这段经文是谁的？是我们说使徒行传的第13章38到41节，是保罗的一段讲话。他在给一个犹太人的会堂在做讲传讲福音的时候，最后一段做一个归纳性的总结，就总结了这几句话。他本来是在一个犹太教的会堂里面来讲来传讲福音的，所以他的目的前面，如果我们去看我们的经文的话，我们就发现前面他一直在给犹太人在讲为什么耶稣基督，耶稣才是那个他们所要盼望的弥赛亚。所以最后他在这里所说的啊，我们先看第13、18节，他说：所以弟兄们，你看这是归纳性的啊，所以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这人是谁呢？就是指耶稣的啊。所以你要看上下文，你能明白他这里说的这人就是指耶稣啊。还有传给你们的，在这里这个传呢，其实呢，它的本意是宣告的意思，也就是说，赦罪的道是由谁来讲的呢？是由耶稣所宣告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在这里呢，赦罪的道其实原文是指赦罪，就是说赦罪是由耶稣所宣告的。前面讲了很多啊，只有归纳性这一段，这句话它的本意是这个意思。可能我们人可能会说，保罗是在给犹太人在讲，犹太人他们当然知道他们是犯罪，我们这些外邦人跟犹太人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也犯罪了呢？这个赎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如果我们这个这个月初啊，我们参加了我们这个退休营会啊，大家对今天要讲的内容就会非常非常清楚啊。所以我就鼓励大家回去好好，可以有时间的话去听一下摩西长老在进修会里面所讲的七堂课，可以把它录音好好讲，非常系统的在讲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其实是跟那个内容其实是有很多重复的地方。就是他就讲为什么罪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所说的救恩是什么意思啊，在他那里面讲了一个非常清楚非常概括的啊一传，我希望大家回去可以听一听啊。好，在这里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因为我们有些人没有参加啊那个进修会啊。在这里我们讲到底说人的犯罪或者说罪的代价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圣经告诉我们，罗马书第5章12节说，罪什么呢？他就说罪啊，就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在这里我们说，保罗所说的这些话不仅仅是对犹太人所讲的，他其实是我们对我们这些全天下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都是因为什么？因为一人罪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一人谁呢？就是亚当，这我们大家都知道。 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继续说，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刚读圣经，我们常常可能会有人会这样会想，亚当夏娃犯的罪是什么？因为这个罪进入了世界，他不就是吃了一个果子吗？是不是？这就好像我们小孩到人家树邻居家偷了一个苹果一样，是不是？为什么就因为这么一个苹果，这么一个果子，罪就入了世界呢？而且呢，连带了我们所有的人类都要付上这样一个死的代价呢？是吧？就像保罗马书讲的，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从罪里来，而且罪的代价就是死，这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所说的。为什么呢？难道亚当仅仅就是他的罪就是因为吃了那么一个果子吗？所以我们常常就觉得上帝是不是有点太严格了，是不是？我们的小孩偷吃了人家的苹果，我们给他打一顿，顶多他受的惩罚打一巴掌就完了，是吧？他下次改了就行了。神怎么还不让我们打一巴掌，我们以后不偷那个果子不就行了吗？这就说明我们对罪它的根本的原因，或者是什么是罪，我们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对于罪的认识，为什么罪的代价必须是死，这个认识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否则的话你对救恩呢，你的认识就不可能有很深刻的理解。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先看啊，为什么亚当说犯这个罪，他不仅仅是神说那个命令说你不要吃那果子，结果他吃了，不仅仅这么简单。因为我们看亚当所犯这个罪，我们透过亚当的后代，也就是现代所世代这些人，世世代的这些人所犯的罪，我们就能看到到底亚当犯的是什么罪，对吧？因为我们是从罪从他那继承了嘛，我们不知道亚当犯了个罪多么的严重。亚当犯了个罪，似乎只有把他偷了一个果子，是吧？但是我们看不清他的罪到底多么严重。但是我们看这个罪传下来，这些世世代代这些人所犯的什么罪，我们就知道他那个罪是多么的严重，是不是？所以如果你有机会，你去看看历史，你看看从亚当第一次犯罪以后他们的表现，他们第一个后代怎么样？大儿子把二儿子给杀了，约伯就被他哥给杀了，是不是？也就是从此开始，人可以为了个人的利益，为了尊自己的，为了拿到自己啊，达到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可以怎么？可以流人血。流人血什么意思？血就是生命，不是吗？前一阵我就有时候我就看到那个现在一些电影啊，你都可以看那个战争的场面，你都看着，我不知道你们看什么感受，那杀人就如草芥一样，人就是这样的败坏，就是这样。有些败坏是人我们看不出来的，人的虚荣，人的妒忌，人的骄傲，人的自大，我们看不出来。但是通过人类历史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就看到人是多么的败坏。就是两个星期前我们看到一个新闻，就是一个沙特的一个记者在他的领事馆中被肢解了。哎，我看了那个新闻，我看了心里，那是他们国家怎么回事？不知道。但是让从人角度我们可以看，人心是多么的险恶，而且人是多么的残忍。所以这就是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就是从这些后后代代所表现出来人的行为，我们看人是怎么样。他是挑战上帝的，他要自己做上帝，他要控制一切。我们说哎呀希特勒很坏，我们常常斯大林很坏，是吧？有些独裁者很坏，我告诉你跟他是一样的。因为什么？因为你没到他那个位置。哎呀中国那贪污的人太坏了，告诉你放你那地方你跟他一样贪污，因为你没有贪污的机会，知道吗？所以说亚当所犯那个罪不仅仅是偷个果子这么简单，透过这些事情我们就能看 从这个遗传下来这个罪，我们要知道亚当是什么样的罪啊，不是吗？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看罪是多么的严重。第二个，这个罪最后要赎罪的代价是多么的大，对不对？就像一个小孩偷个苹果，要打一巴掌，教训他，是吧？付了代价。像我们律法上有，这个人比如说偷个面包啊，有什么代价，对吧？这个人杀人了，付什么代价？我们看亚当所造成的这样一个罪，让要最后要赦罪的话，怎么样？付的代价太大，是什么？是神自己付的代价。神自己要道成肉身，要亲人经历这样一个刑罚，这个代价太大了，知道吧？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不绝也不能轻看亚当所犯这个罪，而且这个罪不仅他所表达的本意，真的不是说，就是神说你不要吃那果子，他没有吃，就这么简单，知道吧？所以这个罪的最原始的它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撒旦透过试探让什么？让亚当来怀疑上帝对他的爱，使他们对上帝的美意啊产生怀疑，或者说失去了他们对上帝美意的信心，并且他们淡化了什么？他们违背上帝旨意所要付出的这样一个严重性。所以撒旦就引诱他们幻想有一种什么，一种离开上帝以后他们可以有一种可能是一种更快乐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一种存在，就是我可能离开上帝，我可能有更快乐的上帝存在。所以亚当的行为就表明他否定了上帝是他的上帝，他也否定了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所给他的，或者说上帝是他一切的源头。这个才是最真正的意义在这里。亚当所犯的罪是这样一个罪，而不是说当然就是说你不能吃那个果子就把它吃了，不是这样子。圣经为什么那样来描述呢？它是用一种具象化的一种描述来告诉我们这个罪的源头是怎么来的，是吧？它是一种具象化的一种描述啊，所以它真正的所讲的是什么？是亚当表明他否定了他和他的上帝是他的，本来就是耶和华是他的上帝，他否定这一点，他也否定了他都是一切怎么是来自于神的，他觉得他可以脱离神之外，他可以有一种更好的一种获得一种更大的快乐。好，问题来了，有人说亚当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吗？你想过没有？你们想问亚当知不知道这个后果会这么严重？圣经没告诉我，我不知道。我估计啊，这是我的话啊，我估计他不太清楚，他可能也没有想到，他违背上帝这样一个旨意，或者受撒旦的引诱诱惑，最后违背上帝是最后会带来这样一个大的代价，有可能。这是我这段话，现在这个话是我说的啊。我想说，个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为什么后面神给人犯罪的人预备了救恩，而我们记住啊，我们比亚当，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比亚当幸运。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罪的严重性，因为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我们看到了耶稣所付的代价。亚当可能没看到，只是说可能刚开始神只是给他警示他，他可能不知道他犯罪这个代价是多么的严重，但是我们是知道的，不是吗？神借助于圣经启示给我们了清清楚楚的，知道吗？我们比他幸运，但是记住啊，我们比他幸运，这也就说明为什么耶稣再来在审判以后就什么没有救恩了，不是吗？因为你已经明白了，你也看得到了，事实都摆在你眼前了，你还不接受吗？ 对不起，没有恩典了，后面就没有救恩了。所以你不认耶稣，对不起，以后就没了，那就是地狱，就是这样。所以为啥我说亚当有可能他不是很清楚，就是因为神给他机会了，因为他还没看到他父的这个罪是那样的大，父的这个代价那么大。这点是我自己啊，我是这样来理解的啊，但可能不正确。但是有一点是正确的，就是在除了基督以外没有别的拯救，这是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啊。因为在使徒行传我们也是查过的，第四章是这样说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你告诉我，所以我想为什么我刚才给大家分享这一点，就是因为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的幸运，神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有机会认识这样一个救恩，明明白白的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比救援 那些人要真的幸运多。我常常，我原来给大家一分享过，就说圣经，如果说我们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们仅仅就看救援，我们真的是看不明白的，我们真的看不出圣经在讲的一切都在预表的基督的，真的很难。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你真的看不懂。但是我们幸运就是基督把这个救恩已经成就了，成完全了，摆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就没有理由去拒绝。当然你也不可能拒绝，因为圣灵在感动你，让你认识到这一点。但是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还是在投入一个最深，我们常常还会被世界的花花世界来引诱我们，所以我们更应该紧紧的在抓住这一点，抓住这样一个机会，这是神给我们所预备的唯一的机会。 OK， 好，接着我们来谈一个问题啊。刚才讲了这个罪的严重性，后面我们就要谈一谈罪的代价是什么。有人说了，圣经不是说吗，罪的代价就是死，或者罪的工价就是死，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就这样说的，罪的工价就是死，对吧？那有人说了，好啊，罪的工价就是死，那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工价付了，是不是这个人就可以称义了？譬如说这个人犯罪了，那么这个人应该下地狱，对吧？那说了，那有人说 那这个人如果他真下了地狱，那是不是他就应该算为义了？你明白我说什么吗？就你说这个代价，就比如说罪下的，比如100块钱，一欠一百，那这个人他死了就把100块钱还上了，那不他不就应该诚意了吗？可以这样说吗？我们说不对，罪的代价是死，但是死呢并不表示这个人是公义的，明白这意思吧？罪的代价是死，但是你的死并不能还免你的代价。我举个例子啊，譬如说有个人他贩卖儿童，贩卖儿童罪该是怎么样？杀头枪毙，是吧？这个人最后被抓住了，枪毙了，对吧？这是他 该死的，是不是？请问他这个犯的这个罪所造成的代价和影响他还了吗？没有啊。那些被贩卖的孩子他们所遭遇的那些苦难，在他心里面所造成的创伤怎么样，是永远不是会因为他的死就那些代价都还了，不是这样子。所以说一个人的死，我们说罪的代价是死，死并不是说就表示你死了就表示你一个人就公义了，不是这个意思。就像这个罪人杀人犯他就应该偿命，偿命我们就不能说这个人哇这个一等公民，这个模范公民，你不能这样子，是不是？所以这个逻辑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说死它代价，罪的代价它只是死，但是死反过来并不能说我的罪死了就可以赎罪了，因为你本身就是个罪人啊，你所造成的那个负面的那个结果你并没有偿还啊，这是第一。但有人说了，好啊， 这个人他不能够，不是刚才不说吗？他不能够，他的死不能够偿还他的罪，对吧？那有没有其他人可以替他还？可不可以？我们说不可以。为什么？比如有个杀人犯，这个杀人犯该枪毙的，是不是？这个杀人犯说，哦，你把我枪毙了，我替那个杀人犯来死，可以吗？不可以啊，是不是？况且怎么样，你这个杀人犯本身你就是个罪人，你怎么替另外人来还这个罪呢？刚才又说了，罪因为一人就进入了这个世界，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圣人或者没有一个义人可以怎么可以替代别人能够把别人罪给还了，是不是？你自己就有一个罪人，你怎么你说你替别人去还，你怎么还？你还不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世界上你的罪怎么样，你要付了这个代价，没有任何一个犯法可以替你来怎么样可以偿还。啊，这是第二点。但是有一个人可以，谁呢？耶稣基督。也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这就是我们刚才说耶稣基督他做传讲的。为什么呢？耶稣基督可以呢？因为首先耶稣他不是有，就是他没有原罪的，他可以，他有资格，他没有原罪，他是从神而生的，他不是从人而生的。 OK， 所以圣经是这样给我们说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三节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耶稣基督就是。所以说我们基督教为什么特别强调的一点，只要信仰真理的一点，就是什么？玛利亚是童贞女生，童贞女怀孕，就是说表明基督是从神而生的。他不像我们人，我们人生是什么？是凭情欲而生的，凭血气而生的。凭血气而生是指什么呢？是指人的肉体的身体肉身啊。从情欲生的表明什么呢？人他天然的生命中就有一种败坏的意志，就是我们生下的这些人呢，不是说人之初性本善，是人之初性本恶，就这意思，就是因为你是从情欲而生的。所以只有耶稣他是从神生的，所以他才有可能可以付上这个代价。 OK， 这是第一点，为什么耶稣可以。第二呢，耶稣本身什么？他是上帝最满意的是这个祭物，是吧？因为他的顺服，这是上帝最满意的，他达到了那个献祭的那个什么，让天父上帝来满意。第二点啊，第三点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他本身他是神，所以他有这个能力，他有这个，就是说他这个死可以才能够什么，才能够真正的能够满足上帝公义审判那样一个标准，就他的分量是够的，我们俗话的就他的分量是够的。所以这就是说唯有耶稣才可以宣告说什么，他是那个弥赛亚。所以这就是在那经文所说的意思，就是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要晓得赎罪是由耶稣所宣告的，就这个话意思，就这个意思。为什么？就是刚才已经分析了，对吧？因为你的罪的代价是死，要想赎罪怎么，只有耶稣。为什么耶稣才行呢？只有他才可以宣告呢？就是因为我们说刚才说的，他是神，他是从神而生的，对吧？他是神满足神心意的最好的祭物。 OK， 这是第一段经文啊。好，我们来看第二段经文啊。第二段经文是第39节啊，他说，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称义。好，这就提到摩西的律法，说我们说以色列人不是说他们一直在按照摩西的律法来遵守，对吧？他们想着按照摩西律法遵守我就能得救，对吧？好，我们看到底为什么说按照摩西的律法只能显明他们在一切的事情上是不 称不能称义的，是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摩西的律法，在摩西律法上来表明你们是不能称义的这件事情上，因着信靠这人，这人就是耶稣啊，你们就得称义了。这就表示什么呢？就是一个人犯了错啊，比如现在有一个规条出来了，这个人犯了错，我原来比如说偷了你一个苹果，犯了错，那就我以后我遵守条约了，我以后我遵守这个不偷别人苹果了，不偷别人这个果子的这个律法了，请问他这是不是就可以赎他原来偷苹果的罪了？他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按照摩西律法，我现在就守他的律法，是不是就可以得称义了？圣经说不行，就这意思。为什么？第一，因为你原来就是个罪人，对吧？这刚才已经说了，摩西律法颁布之前，是吧？从亚当那开始，罪就进入了世界了，对吧？况且，你是一个罪人。罪人他就没有办法去靠自己的行为来满足达到刚才说的摩西这个引号的律法啊。我们说摩西律法的最高的总结是什么？爱神爱人。请问您每个人，你是怎么在罪中啊，你们认识接触基督，你是怎么爱神的？你一天去为了赚钱，你可以不择手段，你爱神吗？你是爱钱。你爱人吗？你不爱人。你跟人谈恋爱了啊，你追他的时候你爱他爱得很。结果你发现他有小三了，你恨之入骨，是吧？你怎么爱人呢？你的爱都是有条件的。所以你没办法爱神爱人。所以当你处在这样一个罪中的时候，你是永远你没有办法去行出公义的。不是吗？所以律法或者法典它不是要让我们遵守这个律法我们就能显示我们的义来，不是这样子，它反而显出我们的不义来，知道吧？它反而显出我们不义，相当是相反，跟我们说的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是这样说的啊，它是律法啊，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这才是问说的真的说到点子上去了。举个例子啊，律法就好像一面镜子，你拿镜子一照，哦，单眼皮不好看，啊，请问你拿这个镜子整天照，能照出双眼皮吗？照不出来。你现在搞双眼皮怎么办？要到韩国去，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律法也是，你不能去造我们，一造我们，哇，我们是罪人。你怎么造，越造越罪，我们都不能办法成为义人。但是这个造让我们干啥？他说这个律法呀很有意思，他说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因为我们原来懵懵懂懂不懂啊。他说律法是训蒙的师傅，是引导我们开窍的，什么？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看，这就是刚才说的，信靠这人就得称义，看到没有？很有意思啊！这就是上帝的智慧。所以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还这样说：“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他的就得称义。”明白，我刚才举的例子不恰当啊，就这个割眼皮的事情不恰当，但是它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说旧约里面所有所说的那些律法的规条，那些节期啊，我们说托马斯在跟我们讲旧约节期，它的祭祀祭物包括圣墓中的一切的那些圣物，都在引向旧恩，都在引向耶稣基督，就是刚才记住这句话，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节，我给大家读的，一定记住加拉太书三章二十节，就关于律法的事啊，就是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这一定记住这个话啊。所以说，我们靠律法没有办法 去成为义父，他只能赦免我们的罪，只能靠耶稣基督因着信我们才能称义。那么称义了，记住啊，是称啊，不是我们就是义人啊，我们称义了，罪就得赦免了，就在将来审判上罪就得赦免了。所以下面我们给大家谈一谈什么叫称义和赦罪啊，我们来谈谈。因为我们这些名词啊，今天要讲的都是我们每次组织讲敬拜或者我们查经经常会提的，但是我们要理解它深刻的意义的背后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真理解，不是说随口之说。哎呀，我的罪赦免了，我就问你罪怎么赦免的？你想过吗？你的罪到底是什么罪？我们真的要真明白这个意思啊。我们看什么叫称义，什么叫赦罪。第一点，赦罪，第一个赦罪是讲的是不再被定罪啊。这个不定罪是啥意思呢？这个在约翰福音啊第三章第十八节是这样说的，他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他的人罪已经定了啊。第一层意思啊，就是指不再被定罪。大家想没想过啊，将来在大审判的时候，神会怎么审判我们，或者说我们用什么标准来审判我们。我们说那一次开庭啊，上帝要开庭那一次啊，他要审两个罪。第一个什么？就是从亚当那儿继承下来的罪，传下来每个人都有的罪，这是一个罪。还有一个罪，我们常常不大想到的，就是不认耶稣的罪。明白吗？当上帝用第一个罪来审的时候，全世界人都在灭亡，结果因着第二个罪一看，哦，你认耶稣没有？你如果认了，对，不被定罪了，就到这边去了。如果说第二个罪你不认耶稣基督，对不起，罪上加罪，就是下地狱。所以最后的那个审判就是这两种罪啊。我说的可能让大家更容易理解一点啊，我不是在亵渎上帝，现在怎么审判上帝的事情啊，但这圣经告诉我们的，看到没有？这约翰福音给我们说的清楚啊，他说太清楚不过了，信他的人就不再被定罪了，知道吗？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是吧？这说的很多不是我说，这是说的，我只是用一种形象化的表达让你很容易理解一点，知道吧？啊，这是第一个层意思，不被定罪。第二个层意思什么呢？就是罪不再被纪念。这也是在希伯来书第八章说的啊，第十二节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再纪念。不再纪念啥意思呢？我们说在哥罗西书里面啊，讲的更形象一点，它用形象化的语言来描述。哥罗西书第二章啊，是这样讲，他说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的攻击我们有害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这更形象一点，他说啥意思？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每个人呢，我们每个罪人呢，撒旦都在控诉着我们，知道吗？大家知道亚当的那个儿子被死了，叫亚伯的，亚伯的血大家记住吧，被杀了，他的血在地上什么，在深渊呢，在控告他哥哥，记不记得？我们一样，撒旦整天在控告我们这些罪人呢、啊。这里面说什么？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什么呀？就把我们这些人呢、啊，就怎么样？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那个字句，就像一个控状一样的啊，像他审判是吧？啥都要拿那个东西控状，那些症状怎么样？他把它改掉，那些字句啊，有碍我们的字句怎么样？把它撤去了。他这种形象的一种描述啊，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了，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说我们这些罪怎么样，不再成为控告我们的那个控状上面。不在那上面，说是这个意思。 啊，这是一种形象化的一种描述啊。好，第三种意思，色对什么呢？是罪给洗净了，洗净就是不再有罪的痕迹了。啊，这也是在希伯来书是这样说的，他说他常用啊，就说耶稣啊，他的他用全能托住万有啊，后边是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坐在至高的右边。Yeah, 他说他洗净了人的罪。我们想一个洗净罪的人，我们常常想就好像我们每个人很脏啊，耶稣的宝血啊，就把我们洗，这是我们常常说的，一直把我们洗干净了啊。这也是一种形象化的一种描述。他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将来在审判的时候，神因着我们每个人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遮蔽，神看我们为圣洁，我们不再污秽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保守，神看我们为圣洁。不是拿桶水给我们真的洗一洗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们，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为什么说每一个信徒他跟世界的人不一样，就在这里。我们虽然还有一个罪身，但是呢，我们说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怎么样就能够有能力来活出是一个圣洁的一个生活。他这个洗净呢也有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可以脱离旧的一种生活方式，变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啊，一种圣洁的一种生活方式啊。好，第四种啊，在讲什么？它是罪被除掉了，使我们远离罪恶。所以赎罪还有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让罪被除掉，使我们远离罪恶啊，远离犯罪。这个呢也可以，也是在希伯来书啊是这样说的，他说说耶稣啊，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这是原话说的，所以罪啊被除掉。哥罗西书第二章是这样说，他说你们既受洗与同与他埋葬，也就与他一同复活。所以这说除掉罪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得赎罪是什么意思呢？也表示我们每一个信徒是有能力可以不犯罪的。靠谁啊？靠着耶稣基督，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靠耶稣基督我们赎罪了，它的另外一层意思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不再犯罪了。你说我们还要犯罪啊？我们常常会找理由，就是原来那个谁老说的 already but not yet， 这大家都知道对吧，这成了我们一种犯罪的一种理由了。其实你是靠耶稣基督可以不犯罪的，是不是？你可以举任何一个例子，你犯了什么罪？你说我今天啊，为小孩上学，我操心，我没办法，我操心，我没办法，不能。请问你要靠着耶稣基督，你要相信的话，要真有信心啊，你知道这个孩子是你的产业，上帝把他交给你的，他是上帝说给你的，请问上帝会不管他吗？你只要去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去教导他，他的学业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他喜欢啥，将来去，将来不管做啥，他至少是荣耀神就行了嘛。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教导了吗？你要有这样的信心，你就可以不犯罪了，是不是？你信心不会软弱了。你可以举任何一个例子，你可以去想，如果你真的靠耶稣，你相信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有上帝的保守，都有上帝的供应，请问你有什么还可以犯罪的？我们常常犯罪，就是因为我们仅仅还想抓住，觉得不行，靠神抓不住，还要靠自己一点，我们给自己留一点自留地，这就是你犯罪的自留地，知道吗？所以说我们说靠基督我们得赦罪，其实也有这个原因，也有这个意思，就是第四点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可以靠基督胜过犯罪，我们不用啊，我们不会再犯罪，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不是我们啊，是靠着耶稣基督。好，我们来看最后啊两节经文啊，第四十和第四十一啊，大家可能有点累了啊，其实讲的这些今天都是只要这里，你们可能都很清楚啊，我只不过今天想让你们加深的印象啊，后边加深印象在后边啊。好，第四十节，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先知书上说的什么？ 说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所以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有人说我没有不信呢，我信呢，给我没关系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警告。有人说我信了，我没有不信，我也得救了。大家先想一想啊，我今天提出这个问题，请问希望你每天醒来以后，你第一个问题，你得救了吗？大家说肯定得救了，否则我来干啥是吧？得救了。好，那我就接着问你，得救了你怎么得救的？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啊？你说没关系，很好，我希望大家有答案，有答案是好的。我们讲得救这个词啊，我们可能，我不知道你们好好理解这个词意思没有。得救就是是什么什么意思？既然说我们说这个人得救了，就表示什么？这个人曾经处于一种危险中，丧命的危险中，然后经过某种原因，这个人被救了。比如这个人去游泳，结果他游泳不好，差点没死了，要死了，结果一个人跳下去把他救出来了，这就这个人怎么得救了？请问，我首先说得救，你怎么来体会得救的？我们每个人想一想，你们每个人自己在一生中，就从你记事起到目前。你觉得你生命中最危险的事情是什么？你经历过的，你还能记得吗？我想，如果你经历过一次生命很危险的这样一个经历的话，那你一辈子刻骨铭心。我就有过这样，车祸，我估计家人也有。我的车祸是什么？是我的儿子两岁之前，在我们家的就是。他外婆家，就我太太娘家长大了，两岁之前。我有一次呢，在郑州开会，开完会结果呢，开完会结果大概三四天以后要去西安一个，有一个项目要做实验，中间有三天时间，所以我就想，我不想再回武汉了，我想回去看看儿子，好长时间没看，我就真的就回去看儿子。但是提前一天，我必须那一天就是待了两天以后。第三天必须要赶到西安，因为那是部队的，要赶到那。我记得清清楚，从南阳到洛阳的公共汽车，开到中午开到汝阳的时候，才能半拉地。我清清楚楚看到他一条路是这样，我他给大家分享，一条路往那边走，一条往那边走，结果这个路它是高低这样不平嘛。我看到这个司机啊，他要超前面那个卡车，他要超那个卡车，结果那个路它是这样的嘛。前面是挖的，所以根本就看不到前面那个路，因为我坐在他后面，我就能看，我说心说这怎么能超车呢？结果那个人就要超车，结果超车很糟糕的什么？他刚一搞了这个，他一跨过这个超车在这边啊，对面哗来个卡车过来。我每次一讲到这个地方，我头皮发麻，真的是。然后这个司机没办法，一开的车一都咣一下拽沟里去了。那够至少四米深以上，因为车倒下去，从路上看不到车。幸运是什么？这个车没有翻，它这个沟吧，它是一头在咣撞一下。我一辈子忘不了这个。我当时那一刻那一瞬间，我看，因为我是亲眼看着那个车呢，也很多人在睡觉，我都看着那个车过来，我说完蛋了，我脑子里就是完蛋了，然后就哗一头拽进去了。这是我亲身经历。后来那个司机怎么样我不知道，后来我看人家抬不起，流了血，腿呀，流了血，因为我必须那天要赶到部队，那是命令，所以后来我就拦了个车，我就走了，结果撞到那个公共汽车，知道疼啊，腿啊，直的撞的，因为还好，因为我没睡，我那时候就扒了前面那个，就赶上那个，真是抓个救命稻草，这就是我的一个经历，那是那一次得救的经历啊。但不是永生得救啊，但是这个得救让我刻骨铭心，记一辈子忘不掉。真的，每次讲到他头皮发麻，就这个地方。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得救的人，请问，当你每次来听到神的话，你听到福音的时候， 你是不是真的就觉得你曾经经历过死亡那个边缘，你的感动肯定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我们说这个人掉到河里面被救出来，这个人如果他醒了以后，这个人第一反应会是什么？他肯定要跟人家讲啊，他肯定要说谁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是不是？他肯定要把他的感谢要带过去啊。他当时就默默无闻就回家了，别问他，哎，谁给你救的？哎呀，反正有个人救了。你救了吗？哎，我得救了。谁救了？哎，有个人救了我。他会是这样的反应吗？不会的。所以就是我们如果是一个真的得救的人，我们肯定是会有一个得救人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就是什么，就像刚才那个我们说一般就是人之常情，你为什么，你首先你会感谢啊，是不是？你首先你要去赞美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说我们常常会说在教会来好，或者在是不说不说，我们教会人都很好啊，我们教会人家都愿意，今天大冷天，人家大家还那种积极来参加敬拜，真的，我们看到有很多在世界上的基督徒不像个基督徒，不像个基督徒，就什么原因呢？我们说，就是因为有很多的人，他只满足于他灵魂得救了，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信仰，把自己的这样一个相信附属在他的生命中。并没有把他的信仰给彰显出来。我们说耶稣叫我们做盐做光，要我们把我们的灯的这个光啊，不要放在下面，你要放在台上面。但是我们很多的人他其实只满足于自己，我得救了。这有点像谁啊，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谁？罗德。大家知道罗德吧，跟亚伯拉一起出来那个他的侄子啊，亚伯拉的侄子。圣经说他是一个义人，但是这个义人注意啊，不是说我们真的他就是一个完全完美的人，不是这个意思啊，是指什么得救赎，在神那里看为他义的这样一个人，因为他还是有信心的，因为他毕竟跟着亚伯拉罕一起离开了家乡乌尔，是吧？到了哈兰，最后到迦南，对吧？但是我们说罗德就没有活出一个得救的那个义人所应该有的那个行为。没有给神做非常好的见证，所以虽然说罗德，我们说他虽然有一个什么，为当时他所处理那个看到世界上那些败坏的行为，他心里面有很大的一种挣扎，有一种负担，但是他在行为上确实没有很大的一个表现，所以他的生活的见证是非常失败的。大家都知道他非常羡慕那个索多玛呀还有俄摩拉的那个生活方式，对吧？他把他帐篷慢慢移到他那去了。所以你去看读罗德，你就知道他在生活中是没有很大的见证的。我们说罗德可能他最后还是得救的，但是圣经上说罗德的得救啊，他虽然得救，但是呢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比哥林多前书说的。虽然得救，但是要从火里经过一样。罗德最后其实很惨的，你自己看到最后的，是不是？这是一类。还有一类什么，就是有些人自以为他得救，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得救过，是不是？这个是就是在马太福音里说得很清楚了，我就不想跟大家分享，因为大家都知道，对吧？我可以把这个经文读下来，说当那时必有许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奉你的名赶鬼吗？奉你的名啊行许多的神迹吗？可是你怎么说你从来不认识我们呢？就是指的这一类人。所以就是这一类人太多了，所以说我们常常就觉得对于得救这个概念我们就模糊了，我们真的没有认识得救的到底是一个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啊。所以我们说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呢，他肯定有三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他在理性上的表现，就是所谓的理性是什么呢？就是他对于神对于圣经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这个很重要。有很多人他是认识是假的，认识是错的啊。所以一个真正的信徒他应该对圣经对上帝 对上帝的救恩有非常非常清楚的认识啊，这是第一点，我不想说这个，我们说的太多了啊。第二个，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是什么？一个真信徒得救的信徒，他必然是有情感上的表现。我们说从理性上是认识上帝的，好多魔鬼也认识，那个鬼他认识耶稣啊，他也认识，但是他没有办法去付出他的情感来跟从耶稣，来认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他只是知道，是吧？所以说一个真信徒他必然有情感上的一种表现，也就是刚才我们说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得救了，你在情感上，所以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必然会为我们的罪，为我们被称义，为将来的审判，为我们自己所做过的而责备自己。你肯定会，你每次去聚会的时候，你每次一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你肯定是为这些事情来自责。因为我们知道这样一个我们曾经所经历的这个死因的这样一个幽谷，这是多么的危险，我们经历了，因为它让我们刻骨铭心了，是不是？好，这是第一点。另外这个情感呢，我们是仅仅停留在我们是罪人为自责这个阶段还不够，我们不能老是说哎呀我是罪人啊，我是罪人就结束了，不是。我们知道什么？我们还要有一个悔改的心。你认罪了，认罪了再悔改啊，你不说我老罪人不行啊，神看我们为宝贵啊。不管如何，不管是你是大器皿还是小器皿，都是神合用的器皿，你要给神来用啊，合不合适那神来用，不是你来用，知道吗？所以这是我们的一种情感的一种表述。所以我们不应该把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对上帝的情感仅仅停留在为我们所犯的罪而悲伤这样一个阶段，而要知道我们单单知道我们是罪人啊，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有罪还不是真正的相信，而应该什么？应该后面接着两个情感。第一个，我们要有感恩。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一个人得救了，他这个人救出来以后落水被救出来以后，他不会沉默的，他肯定要知道谁把我救出来了，他要把他的感恩要献上，是不是？所以这个在罗马书啊，有一点有一段经文非常清楚，他这样说，他说你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是一个罪，知道吧？所以你有个正确的情感以后，认罪悔改了以后，你应该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感恩的心，这是一个基督徒一个正确信仰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表达啊，就是一定要什么感恩，有一个感恩的心。好，我们说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是什么？就是说他所激发出来的一种叫什么？就是从上帝那里所来的一个爱心，爱神爱人。因为什么？圣经也是罗马书第五章清楚地说，圣经是什么？是圣灵已经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Okay?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的情感上一个真信徒才应该有这样的表现。他不应该是得救的人，不是整天好像很沉默，整天就是好像没有表现出来那种可以影响到周遭，影响到环境，影响到其他人的那种光芒出来，啊，它应该有发光发热的，啊，好，最后一个什么，就是意志上的。所谓意志上的，就是我们说就是理性的、情感的和意志上的。所谓的意志上的就是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主权来交托出来，我们不要按什么事情按我的意志来行，是不是？不行，我祷告不像神呢，是今天买股票，你想办法给我涨一点，不涨不行啊！不是按你的意思，按照上帝的意思，知道吧？这就是意志上的信神，就是要一种交托，要神来做我们的主人，要按照上帝的旨意来行，来祷告啊，等等啊，这就是意志上的一种交托。好，今天呢，这就是我们最后所分享这一段经文，它让我们一定要务要小心， 所以它的宗旨就让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对我们是罪人，我们是一般我们是不会否认的，我们也愿意认罪，我们愿意认罪，我们也愿意悔改。但是我们说，我们真的是不是有一个回应上帝恩典这个心，就是从我们的理性上，从我们的感情上，从我们的意志上，我们是真正的是不是来顺服，来交托了，让神来做我们的主人。如果你真正的认识到你是一个确确实实得救的人，你肯定有这样的情感，你肯定所表现的是一个活泼的，一个行在一个恩典里面的一个人所表现出来那种积极，那种向上，那种可以发光发热的。我说这个方法是做，就按照圣经所讲的，什么是做世界的光啊，可以做盐，可以有味道的，而不仅仅是我们满足于我们今天的这一般的生活，周末我去敬拜啊。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真正得到的恩典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一个认识，好吧？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你自己的话来再一次提醒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不配领受你恩典的这些罪人，主啊，我们真的常常啊，为我们的软弱啊，为我们的小自留地，我们找理由啊，我们不愿意付出更多的时间啊，更多的精力啊，为你的事工，主啊，这都是啊我们的软弱啊，也是我们真的信心软弱的一种表现，主啊，你就啊继续的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曾经经历过何等的一个死因的幽谷，真的若不是耶稣基督你的恩典，你的救赎，我们真的处于怎样尴尬困难或者是一个无望的一个境地，主啊，这都是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在天父上帝那里来称义，主啊，你就继续的来保守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常常来思念这样的话，让我们真的为你的国，为你的义，我们投出更多的情感，付出更多的这个感情，更大的爱心，也让我们在走天国的路上，真的我们更加的有盼望。我们谢谢主，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